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晚上，富尔顿县嘅一个大陪审团批准咗佐治亚州地区检察官威利斯以41项罪名对19名被告提出嘅刑事诉讼，指控佢哋涉嫌推翻佐治亚州2020年大选结果。川普同佢嘅前幕僚长梅多斯都被列为被告。梅多斯礼拜二向佐治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表示，佢有权提出联邦豁免辩护。因为乔治亚州对他的指控源于他作为时任总统川普幕僚长的行为，但梅多斯的请求不会将威利斯的整个案件移送联邦法院。被告需要逐个去提出申请，面临13项指控的川普预计亦会试图将案件移至联邦法院。川普礼拜二在他创办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表示，他将在下个礼拜一发布一份无可辩驳的报告，显示佐治亚州的选举结果受到操控，从而对他不利，并声称他的证据将导致他自己和18名同案被告彻底证明无罪。日前，美国4名死于 COVID-19 的患者家属正在起诉美国一家资助了中国武汉病毒所的机构生态健康联盟，指控该机构涉嫌制造并有意或无意释放该病毒。福克斯新闻今日报道，4名病患者家属同一名被感染者联合提出诉讼，认为总部位于曼哈顿的生态健康联盟和该机构的主席达扎克明知道新冠病毒的危险，亦知道这个会导致一场全球范围内的人类流行病，但该机构和中国武汉实验室的科学家仲是让病毒逃离了受控的实验室环境，感染了人类，在全球大流行中传播到整个人群，并导致1名原告被感染，4名原告的家人罹患重症并死亡。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6月份的一份报告，来自美国的$1,400,000用于资助中国武汉的实验室，其中生态健康联盟的捐款就高达$600,000。日前，中国长江实业集团创办人李嘉诚七折抛售香港房屋的消息传出后，该集团在北京的豪宅项目被指直接取消验资，以比吹风价低10%的价格卖楼。礼拜二，时代财经报道，李嘉诚家族在内地加快卖楼，8月份不少北京中介开始通过各个渠道推介长江实业集团旗下的御翠园项目及大体示范单位。该项目位于北京朝阳区东四环姚家园，报道称御翠园在去年10月底开放售楼处，预计申报单价是每平方买10万到11万，但最新获批的预售价中，这批房屋销售价在大约9万至11万每平方米，比吹风价低了近10%。一名御翠园项目销售表示，该项目取消了检验买楼资格。时代财经评论称，调低定价、取消检验买楼资格以及开放销售渠道，是李嘉诚家族应对房市下行时的售楼手段。礼拜三，北韩首次公开证实美军二等兵特拉维斯金越过军事分界线进入北韩境内。北韩官媒朝中社称，特拉维斯金已经承认非法入侵北韩领土。他说他进入北韩是因为对美军内部非人的虐待和种族歧视抱有反感，因此愿流亡北韩或第三国。特拉维斯金是驻韩美军士兵，在7月18日从韩国越境进入北韩，此前他曾经在韩国面临攻击指控，本该返回德州并被开除军籍，但他从机场逃走之后混入一个正在参观共同警备区的旅游团，然后越境进入北韩，随即受到北韩军方拘捕。美国官员表示，他们认为特拉维斯金是故意越境的，并且迄今为止拒绝将他列为战俘。一名美国国防官员说，美方无法确认北韩公布的这些言论是否属实，但国防部的工作重点是确保他安全返回。 礼拜二，美国商务部发布报告称，由于通胀放缓，美国七月份零售销售额增长0.7%，好过道琼斯估计的0.4%。这个表明消费者支出保持稳定。据商务部高级零售销售报告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不包括汽车在内的销售额强劲增长了1%，亦高过0.4%的预期。这些都是一月份以来的最佳月度增幅数据。在线零售商的消费额增长了1.9%，体育用品及相关用品的消费增长了1.5%，在餐饮上的消费增长了1.4%，这些都推动了七月份的消费增长。另一方面，家具销售下滑了1.8%。电子和电器下降了1.3%，尽管汽油价格不断上升，但汽油销售额只是增长了0.4%。摩根士丹利全球投资办公室模型投资组合构建主管洛文加特表示，尽管美联储面临额外压力，但美国的持续消费能力显示了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挑战面前的实力。礼拜二，总统拜登表示，在夏威夷州摩伊岛发生美国一个世纪以来最致命的火灾后，他会尽快前往该州慰问。拜登在威斯康星州就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发表讲话时表示，我和妻子吉尔打算尽快前往夏威夷，这个亦是我一直在和该州州长谈的事，我不想阻碍事情，我去过太多灾区，但我想去确保我们有他们需要的一切。我想确保我们不会干扰正在进行的恢复工作。拜登称他已经向夏威夷保证，联邦政府将为该州提供一切所需的帮助。这个是自上个礼拜以来，拜登首次就这场灾难发表评论。他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批评者认为联邦政府对灾难反应缓慢，应对措施不力。到目前为止，已经确认有99人在摩伊岛野火中丧生，约2200座建筑被毁或受损，历史名镇拉海纳几乎完全被毁。尽管俄罗斯在放弃黑海粮食出口协议后威胁要打击航运业，但这个礼拜三，一艘悬挂香港旗帜的集装商船仲是驶离了黑海港口敖德萨，成为第一艘使用上个月建立的临时航运走廊的船只。乌克兰基础设施部长库布拉科夫在脸书上发帖称，悬挂香港旗的约瑟夫舒尔特号货轮正在前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途中，船上载有包括食品在内的30000多吨货物。白恩哈德舒尔特船舶管理公司与一家中国银行共同拥有这个船只。该公司证实这艘船正在驶往伊斯坦布尔的途中。自去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这艘船一直被困在敖德萨港口。同时，乌克兰官员说，战时粮食出口重要通道多瑙河畔雷尼的铜仓和仓库夜间受到空袭破坏。消息传出后，芝加哥基准小麦期货上升约1%。礼拜三，韩国新闻中心举行了反对强制遣返在华脱北者的记者招待会及研讨会，与会者分享了中共政府强制遣返在华脱北者的现况，敦促中共当局停止强制遣返脱北者。随着疫情缓解，封锁3年多的中朝边境近日似乎有解封的迹象，导致目前被中共当局扣押的2000多名脱北者面临被强制遣返的危机。主持会议的韩国议员崔在亨说，联合国北韩人权特别报告员去年表示，经历过强制遣返的脱北者证实，如果脱北者被强制遣返，在北韩将会受到严惩，并在遣返过程中由于营养失调导致疾病甚至死亡，遭受公开或非公开的刑罚、拘禁、拷问、暴力、性暴力、强制堕胎、强制劳动等人权迫害。北韩人权信息中心研究员徐宝佩就提到， 中共7月1号起实施的新反间谍法，对在中国居住的脱北者造成很大威胁，增加了他们被捕的风险。日前，澳洲一所顶尖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向学生和学术人员发送通知，敦促他们报告校园内发生的任何外国政府干预行为。新南威尔士大学引用人权观察组织的一份报告称，亲北京的团体正在对那些批评中共的人进行恐吓，教职员工和学生应当对这些行为提出投诉。星期三，澳洲前工党议员迈克尔·丹比对媒体表示，澳洲人将奋起反击无法形容的亲北京团体干预行为。他说，无论是对澳洲公民任建锋的迫害，定是对德鲁帕夫洛的攻击，或者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发生的干预都应该停止。上个月，香港警方国安处通缉8名在海外的民主活动人士，包括澳洲公民、前法政会司召集人任建锋，而前昆士兰大学学生帕夫洛，2020年因批评中共渗透澳洲大学并支持香港民主运动，受到大陆留学生的暴力袭击。星期二，美国 FBI 一名前高级反情报官员承认了一项共谋指控，并承认他在离开联邦调查局后同意为一位他调查过的俄罗斯寡头工作，以获取该巨头的竞争对手的丑闻，违反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在曼哈顿联邦法院，55岁的前报官员麦戈尼格尔对一项密谋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和洗钱的罪名提出抗辩时，称他对此深感悔恨。麦戈尼格尔告诉法官，他在2021年春秋两季实施了犯罪行为，收受超过$17,000，帮助俄罗斯能源巨头奥列格·杰里帕斯卡收集他的对手。另一名俄罗斯巨头的负面消息，美国助理检察官戴尔告诉法官，检察官有证据证明麦戈尼格尔正在努力将杰里帕斯卡从美国制裁名单中删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